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上的灵，我们感谢你，都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教会，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要来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就求神你今天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底下愿意来顺服，愿意来领受。就求神你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手也愿意为主好好的做工，让我们的脚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主耶稣的名在这个地方得到高举，就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心中无论是有声无声的，都求神你亲自的纪念，按照你最美意的最美好的旨意来成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呢，是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注意的一卷的书信，因为它是记载着以色列的历史，离我们今天很可能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那撒母耳呢，是可以说是以色列的最后的一个士师。那神借着撒母耳使以色列从士师的时代进入了君王的时代。那撒母耳是处在一个千变一个改变的一个时代当中。那也许像我们今天如果在北美的基督徒的话，也可能你的周围的环境都在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在从今天的撒母耳记上这几节的经文呢，能够学习到一些功课，帮助我们自己的一生。那我虽然做传道人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在教会服侍教会的生涯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虽然我只是在一个教会服侍了，以弟兄的身份服侍了20多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也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包括了基督徒，也包括了非基督徒。我们台湾有一句话，不晓得是从台语先讲的，还是翻成台语的，就是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很奇妙的。那我们圣经说，我们是从一本血，是从亚当夏娃的血流传到现在。那我相信，在教会中呢，也是有一个福音，也会产生各式各样有点不同的基督徒的生命。那我在这个20多年所看到的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在有一件事情上常常都在挣扎。这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们如何将他们从圣经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信仰非常实实在在非常喜乐的在他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来，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令我感到非常的难过，有的时候很困惑，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是这么的困难。然后一般呢，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或者我们说是借口，至少有两大是最大的理由或者借口。第一个就是说，神没有感动我，神没有感动我。第二呢，就是神没有指示我，神没有明明确确的指示我应该怎么样活出来。这两个理由呢，或者是我们说的比较负面，就是借口呢，我们起先听起来是非常的合情合理，可是到底圣经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跟17节就说了这个。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这句话，这句话影响了世世代代的教会。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能力，也就是神的感动，是先给了犹太人，后来要给了希利尼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外邦人。保罗接着说，因为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明明显显的显明出来。保罗说，这个义呢，就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本是本于信，就开始是信，以至于信。就如经上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神借着保罗把这一两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呢，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感动，神的指示。当初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耶稣基督福音怎么来感动我们，怎么指示我们人生的道路呢？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样的，今天不管你信主了多少年，同样的，今天神仍然要用同样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来感动我们，要来指示我们，要使得我们靠着从神那边来的恩典跟神的大能，我们活出一个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更喜乐的生命，更得胜的生命。这也就是保罗在这边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是所得到的义，是本于信，就是说从信开始，以至于信，就是说要以信心来结束，从信开始到信心的结束。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来告诉我们，借着扫罗的这一件的故事，神是如何的把恩高高在他的身上，如何的来感动他。神不只是这样子感动他，神还借着他的先知撒母耳呢，来耳提面命的来提醒他，来指示他。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故事中看到我们自己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了解，在旧约中，神只吩咐给三种人来受膏，就是受膏人的同膏，只有三种人。第一种就是祭司，就祭司要献祭之前，神要说要膏这个祭司。祭司是代表人，代表罪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代表罪人把祭物奉献给圣洁的神，祭司要受恩膏。另外一个是先知，先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撒母耳，是先知的代表。所以呢，先知是代表神，圣洁的神来到有罪的人的面前，向人传达神的旨意是什么。今天撒母耳就代表神传达一个旨意给了扫罗。然后一个就是君王，君王是代表神在人的国度中来掌权来管理，所以君王在神心目中的君王是代替神来牧养神的子民。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扫罗。从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这个故事中一定是扫罗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本来是毫无名气的一个人，普普通的人。今天的神的恩典临到他，从万人中把扫罗选出来做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一个君王，一定是他最兴奋最快乐的日子。这个日子之后，扫罗的一生就不再一样。这有一点像我们基督徒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在万人中、罪人中，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从万人中把我们拣选出来，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有君尊的地位，我们不再一样，很像他一样。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神呢的恩高高在他的头上，神也借着先知不再的警告他，提醒他，只是他当行的道路。那神呢又确定他完全的了解，神就是所说的这个预言呢，所谓的兆头呢，一一的实现。那这个扫罗心里很肯定，神的确是选了他，神的确是与他同在。所以呢，圣经我们今天没有读的经节，在十章的第九节就说，当沙母耳说完这些话之后呢，扫罗转身离开沙母耳呢，神就赐给他，赐给扫罗一个新心，新的心。当日呢，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所以神就使所说的这一个三个兆头一一的应验。这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那当然，我们要很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所谓的二十一世纪的世代，已经不再像旧约的时候一样，因为神今天不会再像旧约的时候找一个沙漠的先知这样子的人，跑到温森塞人来找一个人来恩高，说神高了你，神已经不再这个样子。那这不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更厉害、更有能力，都不需要神来恩高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刻，圣灵已经进入我们心中，已经恩高了，在我们心中盖了一个印记。同样的，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会发现，圣灵或者是说神的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像今天降在扫罗的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这个人靠着神的能力呢，去为神做一些的事情。像扫罗，是神要扫罗去拯救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建立以色列的国。同样，往往呢，如果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违背神的警告跟提醒的话，神的灵就会离开他。我们看到发生在扫罗的身上，也发生在有一个叫做参孙的身上一样。所以圣灵在旧约会来到一个人身上，加添力量，做神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一再的背逆神，不听神的指示的话，圣灵也会离开。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在恩典的世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你跟为我死而复活。主耶稣死复活之后，就差遣了圣灵进入每一个相信他人的心中，圣灵从此不会再离开。这是神救恩一次性的工作，不需要反反复复的去做。所以圣灵不会说今天来了又走了，明天再来又走了，不会这个样子。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神赐给我们圣灵做个凭据，就是做个押金、定金。神既然付了头笔款在我们的生命中，神说有一天他一定要把这个交易，就是我们救恩救赎的完全的计划完全的实现。虽然今天圣灵不会离开真正属于他的人，可是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反反复复一再的违背神的警告跟提醒的话，我们会叫圣灵来担忧的，我们甚至会消灭圣灵 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所以保罗就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人怎么说呢？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同时保罗又警告提醒另外一个教会，叫做铁萨罗尼加的教会，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接着说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小朋友要不要加入我们呢？
不是，是我找不到手套。
好。
哦，来帮我给。
不错啊，自由的运行啊。所以呢，保罗说，提醒我们，我们会使圣灵担忧的。那我们到一个地步，会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那保罗接着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之后说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我们现今没有所谓的先知这个职分，可是神是借着他忠心的仆人，借着神的话语的讲论来提醒我们。所以保罗接着说，你凡事要查验呢，美善的就要持守。虽然今天我刚刚说过，我们不再像有旧约的撒母耳所谓的先知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今天有人跑来跟你说我是神的先知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我很清楚今天神已经不再兴起所谓的先知的这个职分，可是呢，神让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的人比旧约的人更有福，是怎么样呢？我们虽然没有先知来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至少有三样东西来告诉我们。第一，我们有神话语完全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有人常常说圣经为什么只有66卷，不多加一卷67卷。当有人跑来跟你讲有多加一卷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因为圣经已经完全了。圣经是神话语完全的启示，所以我们有圣经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不仅有圣经，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的感动我们，常常的来带领我们。圣灵不离开，可是我们会使圣灵担忧，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愿神帮助我们都不会。然后我们有第三点，是我们有神的仆人、神的牧者，他们愿意忠心的在神话语上的教导。他们不再是先知，可是他们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教导。所以当保罗他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他写的最后的一卷书是提摩太后书，是写给他的一个所谓的在主里面的儿子，或者是他的一个学生，或者说是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牧师。他就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在神面前做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原来的意思，正义就是说按着直义，就是说你把神的话直直的切入来分解。求神赐给我们这个世代有更多的神的仆人，愿意做个无愧的工人，不讲他的私底下的意思，按着正义把神的道给分解出来。所以我们有神宝贵的话语圣经，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有神的仆人按照圣经来教导。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会再有借口说神不感动我们，神没有指示我们。希望我们耳朵不发沉听不进，我们的心不要不冷不热，我们的头颈不要硬着颈项转不回来。如果有的话， 你不能有一天，我们今天主日学说，我们有一天基督徒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的时候，你没有借口说神你没有来感动我，你没有借口说神你没有来指示我，事实上神都有，只是我们听不进，我们心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景象硬的不愿意回转。今天这段故事就说是撒母耳在高利扫罗之前，他有一段话在第九章的最后节二十七节这么说，他们两个人就到了城角，就是两个人，就撒母耳跟扫罗。那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呢，你要吩咐你的仆人就先走，那仆人就走。那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一起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可见底下所说的就是说，神的话借着撒母耳要传给扫罗听，这是重点。神的话借着撒母耳要传给扫罗听，在传给他听之前，他先告了他，所以撒母耳就拿个瓶就高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从撒母耳恩高扫罗的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至少借着这个神的恩高提醒了扫罗三件事情。他提醒扫罗说什么？你恩高的来源是谁？是神，是神，这不是耶和华高你的吗？神高你的，所以你恩高的来源是神。这也是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呢，必须是被神来管理的。所以撒母耳提醒扫罗说，你恩高你的是神，不要以为你自己多厉害。既然神恩高你呢，你的生命要被神来管理。既然神恩高你的，你的生命必须要依靠神。既然是神恩高你呢，你的生命必须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如果所谓的英文叫 fast forward， 你们我们如果读整段撒母耳记，你就看到扫罗完全都没听进去。他不让神来管理他的生命，他不让神，他不来倚靠神，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神在高他的第一刻已经告诉他了，高你的是耶和华，所以你的生命要被神管理，你要倚靠神，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很可惜他没有听进，结果呢，我们也看到撒母耳提醒扫罗第二件事，就是你恩高的职分呢，是做君，以色列的产业的君，告诉说你是个君，就说你是个君王，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王的生命。彼得在彼得前书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基督徒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我们是这个大君王的儿女，我们应该有君王的生命，就像当时的扫罗一样，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你既然是君王的话，你在品格上就要尊贵。我曾经听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国王的儿子，就是叫做王子，他的道德一塌糊涂，结果呢，有一次他的父亲就是国王啊，就把他叫过来，就说：“啊，我听说你一塌糊涂。”他就跟他说：“你是君王的儿子，你以后要承接成王位，你的要活出像王的样子。”所以品格上要尊贵， 行为上要无可指责，在神对神的侍奉上要勇敢肯吃苦，这就是君王的生命。品格尊贵，行为无可指责，侍奉上肯吃苦。那我们看到神心目中的另外一个君王就是大卫了。大卫，你若仔细看的话，大卫一生做君王，他一生都在领兵打仗，一直到他有一天打得打不动了，他的手下就说暂停，你已经打不动了，你以后打仗就不要出去了，你不要出去，免得以色列的这个灯火就熄灭。他打到打不动了，人家实在说你够了。我们常常在侍奉上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侍奉上有没有为神好好的勇敢的去侍奉，肯吃苦的侍奉？这是君王的生命。然后呢，他接着说，你是做他产业的君，所以神高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就像高立扫罗有一个目的，是要做神产业的君。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被神来选上，圣灵来恩高了我们，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看护保护神托付我们的产业。当时对扫罗来讲，产业是指以色列人，对今天我们来讲，产业就是神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去膏扫罗，借着这个很简单的恩膏的这个的动作呢，就提醒了他三件事，说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神，神是主人，所以我们要愿意被神管理，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的身份是君王的身份，所以我们品格上是要尊贵，我们行为上要无可指责，我们在侍奉上要很吃苦。然后神选立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看顾保护神的产业，这是你跟我的目的。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来就是在这个世上就做做客旅就算了。所以呢，神借着这个恩膏的目的，真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当行的道路是怎么样，当行的道路是怎么样。那扫神呢也不只是这样子，神好像就怕这个扫罗呢听不进，一次高利他不够，所以呢神就立刻在撒母耳高了扫罗之后呢，又说了一连串的话，就是说把他送走之前呢，又说了一连串的话，还给了他三个的预兆兆头，并且呢在当天每一个都应验，每一个都应验。哇，这个扫罗被神的感动没有比这个更多的，对被神的指示没有比这个更清楚。那我们看看这个三个兆头呢，或者是神所说会发生的事情呢，对扫罗有什么样的提醒，同样对你跟我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今天与我离别之后呢，你在便雅悯纪念这个撒谢撒呢的地方，靠近拉杰的坟墓呢，要见两个人，他们要对你说呢，你原本要去找的那头驴呢已经找到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那个驴挂心，反而为你担忧，说我为我的儿子怎么才好。我们要知道扫罗会遇到撒母耳的情况，是因为他原本是因为他爸爸丢了几条驴叫他出去找这个人，才碰上了所谓的撒母耳。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奇妙的，说到一个拉杰的坟墓，还说是便雅悯境内，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 拉结的坟墓就代表拉结死掉了。那我们就想，拉结是怎么死的？拉结是因为生变牙明死的，在生产过程死的，就是所以有变牙明支派就出来。那变牙明是怎么跑出来的？是拉结生了老大约瑟之后呢，说神啊，你再给我一个儿子，神就真的给了他。所以拉便雅悯是拉结向神求来的。那也很奇妙啊，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当这句话说给你跟说给我听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当说给扫罗听的时候，说是在便雅悯境内，你的支派的境内，在拉结的坟墓，哎，就很有意义了。哦，原来便雅悯是拉结向神求来的，结果在生产的过程，拉结就死了，所以他的先生雅各就把他埋在那里。那这告诉扫罗什么？要告诉你跟我什么？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实在是有限的，我们人生命在世界上很有限的。这个拉结也死了，虽然我们人的生命有限呢，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因为呢拉结向神求这个宝贵的儿子便雅悯。我们人的生命是宝贵，是向神求的，所以呢撒母耳提醒扫罗说，人的生命是有限，可是是宝贵的。我相信是暗示他，你如果真正抓住这点的话，你以后的结局不会这个样子。意思告诉他说，你不能轻易的求死。我们知道扫罗是怎么死的，扫罗是自杀死，他没有按照前面所说的，他人生到了第一步呢，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里还告诉我们一点，说有驴吗？驴呢，它原本是说什么，你的父亲是为驴挂心的，然后现在是为你担忧的。我相信是撒母耳要提醒扫罗，没有错，我们人生生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可是我们人生的生命呢，是重于我们人生的生活的，生命是重于生活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生活只是我们今天吃吃喝喝，最多七八十岁。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生活，也就是不要为我们生活中的驴来挂心，也不要为我们来担忧。这就是耶稣也教导我们的，我们生命是重于生活，不要为生活的这些鱼啊、车子、房子啊、什么东西啊来挂心，不要为你的生活来担忧。这点保罗听不进，扫罗听不进，我们从他一生中可以看得到。那神不只告诉了他这个第一个兆头，神也告诉了他的第二个兆头，说什么？第三节，你从那里呢继续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呢，你要遇见三个人，不是两个人，三个人，是往伯特利去，是拜神的人。一个呢是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是带着三个饼，一个是带着一个皮带的酒。他们呢必问你安，还会给你两个饼，你就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这告诉我们什么？有这三个人是往哪里？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圣经说伯特利的名字叫神的家或者神的殿，所以这三个人是去神的殿做什么？不是去做买卖，是去敬拜神。这是提醒我们，我们人的生命是要敬拜神， 我们不只是敬拜神，我们必须是往神的殿去敬拜神。科技是祝福，有的时候也是咒诅。我们今天很多人基督徒，现今的基督徒很多很有借口的，反正我们敬拜神嘛，神是个灵，心灵诚实就好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也在今天在我们这里，神也在家里。现在的科技，你一打开电视，你那个 remote control 一开，礼拜天主日那个崇拜的信息是多的不可胜数，那个讲员是一个比一个更好的，你可以选，我啪听这个，不合心意啪听另外一个不好，你可以选来选去，你门都不用出的，多好啊！可是神说，这些人是往伯特利去。以前的人没有车子啊，没有车子有冷气暖气，以前的下雨天也是走烂泥，下雪也照走。他们去伯特利怎么去？靠两只脚，他们还是去伯特利。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的人到一个地步呢，忘了什么是我们的伯特利，或者是可以说到处都是我的伯特利。我去 supermarket 也可以敬拜神，礼拜天我去高尔夫球场也可以敬拜神，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神，什么地方都是我的伯特利。到底什么是你的伯特利？什么是你神的殿？扫罗就告诉了，就撒母耳告诉扫罗，有三个人往伯特利去。然后他们不只是往伯特利去，他们还什么？好麻烦呢，带着羊，带着饼，带着酒。以前不像我们现在 credit card 就好了，到那边去刷或者很方便。以前带狗，不跟带狗，带羊，带饼，带酒。可是这三个人一看到了扫罗是怎么样，就把辛辛苦苦带来的饼就给了两个给了扫罗，对不对？告诉我们说，我们到神的殿呢，我们是跟人有团契问安的生活，说这几个人，这三个人，他们必问你的安。所以他们不只是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敬畏神，他们有一个像跟人家问安的这种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我们以为到神的殿就是这个样子，敬拜神，旁边的人你都不理，反正我是心中只要有神，我目中不需要人。这种生命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的生命？就像扫罗的生命一样。然后他也提醒扫罗说，既然人家给你饼恩，或向你问安呢，你的生命也必须要向人家问安。换句话说，你的生命也必须是恩待别人的生命。我们看到扫罗的心是这么的狭小，他心中任何人都容不下，他容不下大卫，他一生的目的就在追杀大卫，多么可惜！他不懂得怎么去伯特利敬拜他的神。他不懂得在敬拜的过程中跟人有团契的生活，有彼此问安的生活，因此他不懂得怎么去恩待别人。神放弃他有理由的，神没有说没有给他机会，神恩高他，提醒了他，神借着这三个兆头再次的提醒了他。神第三个兆头怎么说？他说呢，此后呢，你要到神的山，不仅只是神的殿，你要去神的山，在那里呢会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你必遇见一般的先知， 从秋坛上下来，前面有鼓瑟的，有击鼓的，有吹笛的，有弹琴的，他们都要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就要什么大大的感动你，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神给他第三个兆头，有一群的人，不再是两个人，不再是三个人，是一群的人。这一群人已经从神的山已经敬拜完，已经下来，这一群人已经敬拜下来。可是你当真跟这群人碰面的时候呢，圣灵就要感动你，所以神就要提醒扫罗说，你要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充满。你一旦被圣灵充满来感动的时候呢，下场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扫罗呢就被魔鬼给充满，还得要大卫来为他弹琴，把魔鬼给驱逐掉。这是他的结局。他不仅还是这个结局，神还提醒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你如果顽梗不听的话，当圣灵离开你的时候，你就要悔改。你如果不悔改的人会怎么样呢？就会有一个取代品。取代品是什么呢？你就会找最简单的了。我们常常说，圣经说我们不能有偶像，对不对？通常人对偶像定义是什么呢？对偶像最正确的定义就是说取代神的，就是神的所谓的英文叫 substitute， 取代神。可是你如果不被神的灵充满，你悖逆顽梗，神的灵离开了你，你就要被一样东西充满。可是神的灵已经不来到你面前了，你就找什么？你找容易找的嘛，你去找一个所谓的偶像的灵，就是你去找交鬼。我们这个礼拜五有看到，就查经查到了，就所以呢，扫罗就去找个交鬼的一个妇人，就是我们所谓今天所谓可以说是巫婆之类的，他就去跟鬼来相交。神的灵不感动他，甚至魔鬼来干扰他，一而再再而三，他说啊，神的灵不来找我，就去请教一些交鬼。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神是不是一再的提醒他，提醒他，也提醒你跟我？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的扫罗，借着神的恩膏告诉他，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被神管制，依靠神，为神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是君王的生命，品格上要尊贵，行为上要毫无指责，侍奉上要肯吃苦。神恩膏我们的目的是要看顾保守神的产业，就是神赐给你跟赐给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郭牧师曾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说什么？基督徒在教会中没有为一个人为自己来长进的，你们都听过？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长进的，就是说你长进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别人长进。你不是为自己长进的，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后退或跌倒。你后退跌倒，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你旁边的人。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目的。我们也知道扫罗，当扫罗最后死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死的，他宝贵的儿子，三个儿子跟他一起死，神交托他的产业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活自己死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那我们也不用去伯特利，你在家里把门关得紧紧的，打开你的电视就可以了。可是你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一生。 所以保神不要做这样的。从圣经中有好多的英雄，也有好多属于悲剧型的人物，扫罗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最简单的一句话，把他的一生做个总结的话，我们想想看，哪一句话最容易描述扫罗一生？我记得几年前，上一门教会，在神学院上门教会的历史，就上课的第一天，那个教授就说，就比如说像我今天在这边告诉你们，你们回去好好给自己写个，就是做墓志铭，就是说墓志铭就是说死人坟墓上墓碑写的名字，就说墓碑的名字，说哇，我们如果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不得了，这么不吉利啊！我才上第一次课，你就叫我死掉写个名字这样的啊？给就是意思说，你回去想想看，你希望你死的时候，别人来到你坟墓的时候，看到你的墓碑写的什么字，正好配合你，意思是这个样子。意思说，我们希望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认识我的人怎么说我，就这个意思。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回去好好想想看，我相信那个会决定你的一生，一定会。那有一个墓志铭很有趣，我那个时候为了这个，我特别去找最有代表性的墓志铭，因为要写给自己。就是他说有个墓志铭呢，是写给邮差的，邮差的呢，这邮差呢是个基督徒的邮差，他的墓志铭是 Return Sender， Return to Sender， 就是说你我不晓得了解意思，这个一语双关啊，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些时候信寄给我们是寄错了吗？我们就说什么 return to sender， 就回给送信的人的意思嘛。可是基督徒死的时候是不是 return to the sender， 就说我回到什么送我来的神那里去了，非常好的，我希望我以后墓志铭写个 return to the sender 不错。可是很可惜我不是邮差啊，所以这个，那我们现在看怎么来描述扫罗的一生。我在那边百思，这边一直想，四个字可以描述保罗一生：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就是保罗一生。因为保罗的一生很奇妙的，我看呢，圣经呢，没有人神给他这么清楚的指示都没有了。因为呢，在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刚刚念过，撒母耳跟扫罗说：“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传给你听，告诉你怎么活下去，传给你听。”结果第十章的第八节，撒母耳再次跟扫罗说：“你等到我来。”等七天，等到我来，指示你当行的事，指示你当行的事。结果到了二十八章，我们刚才讲的这两节是扫罗侍奉的开始，神已经借着撒母耳指示他当行的事。结果呢，他做完，圣经说他做完了四十年。等到他快死之前，去打最后一场战争之前呢，圣经说呢，他就把撒母耳已经死掉的人给从死里叫回来。结果圣经说，撒母耳就跑来跟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把我招上来？”扫罗就回答说：“我甚是穷极啊，因为非利士人攻打我，神呢 也离开了我。神不再借着先知或者在梦来回答我，因此呢，我就把你请上来。最后一句话是很悲惨的一句话，他说：“我把你从死里叫回来的目的是说，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哦，40年后，神在今天第十章这里已经指示你当怎样行。你做王40年之后，还来问同一句话说，指示我应当怎样行，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这40年他在做什么？这40年他的一生就是说知而不行。我真的要凭很坦诚的跟你们说，我先对基督徒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肉身所做的一切，有一天在基督台前显现的时候，你跟我都没有借口。你可以在今天在任何的人面前有百般的借口，说的就是完全的都是符合水泄不漏的，你前后都借口都变得很好，你可以骗世界上所有的人。可是你在这个永生神知道人内心的神的面前，你毫无借口。你知而不行就是知而不行，你不能跟神说，神你没有来感动我，你没有恩高我，像恩高少了一样。神也没有指示我，像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示少了我一样。你我都没有借口。我说过，神已经借着神的话圣经来指示我，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感动我，借着神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再一次的提醒你，你绝对没有借口。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希望你跟我不要自己欺骗我们自己。那不信的人呢，就是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呢，我也要再次提醒你，不管你心中对神的认识多少，机会是怎么样，可是我们一旦听到福音的人，无论你是在哪里听到的，神以后就用神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审判你们。就是说，神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不信他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都没有借口。你也不能说，哦，神的灵从来没感动过，神的话从来没有指示我应当怎么来行。你我都没有借口，这个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不希望用太可怕的话来跟你们说，可是这个是神的话，就是这么的一针的见血。我们纵观扫罗的一生40年，做王的40年，他的一生就是在知而不行中度过。他明知故犯，他被他的刚硬的心给笼住，所以呢，他一生就是凄凄惨惨的一生。啊，求神呢，因为今天你们能够在这地方，我相信都是神对你跟对我的一个恩典。我们有一次再多的一次再听到神的话来，就是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希望你能够赶快的信主。我们信的耶稣基督，不冷不热、景象刚硬的耳朵听不进的人呢，求神打开你的耳朵，不要过不冷不热的，因为时间不多，人的生命就是这么有限。如果生命 永恒的话，你我回去吃吃喝喝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因为生命实在是宝贵，希望你我可以抓住这个机会。